今天我们是学习《楞伽经》第十四讲，从上节课开始进入这个讲为实了。前边呢是大慧菩萨先提了108个这个学佛人经常问到的重要的问题，佛的回答是说，这些你问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你证到这个空之后，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的时候呢，这些问题都一目了然。然后佛说，但是呢，你证到了之后，你还要向众生说法，你说法呢就要用梦中的语言来安利佛法。怎么安利呢？佛就列了108个名词，就是按照这个讲法的顺序，哎，把这这就好像那个学白法明门论一样，哎，佛教讲的经常用的一些名词先给你列出来，哎，你对它有一个了解。佛说了，这个学佛的菩萨呢，你看是108句先佛所说，就是说所有的佛呀都是说这些，讲佛法都用这些名词。汝矶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你应该先把这个名词啊熟悉一下，我们都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这是一个基础。有了这些名词干什么？开始学佛正道的真相了。佛正道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梦中法全是空，梦一醒照见三界唯有心，哎，所有众生的心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现在佛给我们描写众生心是什么状态，众生心的运行机制，哎，他为什么会做梦，你怎么就能够不做梦，怎么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登出地，哎，你也证到三界唯有心，讲这就是佛法的核心。下边呢，因为上节课我们讲了之后啊，下边有人提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我们把上节课这个呀再简明的过一下。过之前呢，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少林寺学的这个三自性论呢，非常重要。三自性是理解诸佛所有密意的钥匙，就是说如果你把三自性理解好了，所有诸佛说的一切，什么叫密意，就是佛说的这个话说出来的，这叫明着说出来了。他说这一句话，说这一段话，甚至说这一个经，其实他还有大量的话没说出来，因为他现在说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说，哎，他不是说你谁问一个问题他就把全部佛法整个讲一遍，那得多大的法会，讲多长时间，哎，而且不应激。他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他别的都知道了，他就要问这个，所以佛就回答这个。你学了三自性呢，就是你一听佛回答的这个问题你听明白了，佛没说出来的话那就叫密意，你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三自性把全部佛法全说清楚了，哎，你一听一读这个佛经，你就知道佛现在是给小乘人说还是给大乘人说，是给20这个说法的人说还是给30说法的人说，正在说哪一部分。因为你三自性全部你都了解，所以你一听就知道佛正在说假法还是正在说真法，你看得清清楚楚。正在说真法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空了假法才证到的境界；正在说假法的时候，你也知道空了这个假法不是完空，有真法在那等着了。你把梦一醒，把梦一空，三界唯心自然现前，哎，根本智一证五蕴皆空，后得智自然现前，真实境界自然现前。所以你听任何经你都不会迷惑，哎，佛说出来的是什么，没说出来的什么，你全都知道。所以呢，三自性是解开诸佛所有密意的钥匙。我们读《楞伽经》上节课就是下来，这个很多人啊就很多的问题啊，就觉得啊这个太难读了什么。你不要怕，记住这个核心。现在我们再复习一下三自性。三自性实际上就是一自性。注意，把这个话你好好的去理解。 说三字性怎么是一字性啊？就是三字性实际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一字性，哪一字性啊？就是我们的心识。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个心识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别的，就是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上唯有心，只有这一性，只有心是有自性的，哎，只有这一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一性叫什么呢？叫一他体性。为什么心识叫一他体性呢？因为这个心识呢，它是由种子就是记忆组成的，有记忆就会升起现行，就是又会做梦，这是依记忆升起梦，依他起梦，哎，依记忆升起梦，有梦就会留下记忆，依梦留下记忆，哎，依梦起种子，他们两个梦跟这个记忆啊是互为因果，所以你我依他起，他依我起，这么来回循环的，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因缘。除了这个种子跟现行两个真因缘，别的全是假的，什么土组成的山，水流成的海，那都是梦里的梦里的妄象，根本就没有山没有海。记住，三字性实际存在的就是一字性，就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我们每个人众生有自己的心，诸佛菩萨有自己的心，哎，众生跟佛菩萨的心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记忆的内容不一样，记忆的那个材料都一样，材料都是什么呀？都是色声香味触。你看你整天看到是不是就是色、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感觉、想法，哎，材料都是这个。但是佛菩萨呢，他的是什么色声香味触啊？是心经的色声香味触，金刚经的色声香味触，是五蕴皆空的色声香味触，是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色声香味触。我们是什么香味触啊？我们是山也有，人也有啊，是梦里头都是真的，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所以呢，你这样的，你认为这不是梦，这是真的，那他就在这里头就老在这做梦。怎么从梦中醒来呢？你学佛经说这一切是梦，这一切是假的，这一些在梦里头加进去的清醒意识，它就是唤醒人的，就是破坏梦的。所以只要你正确理解心经金刚经，你就无数遍的去熏习这个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我要远离颠倒梦想，你就努力的去熏习这些清醒意识，这些清醒意识在你的记忆当中达到 10% 的时候，就是初地照见五蕴皆空，哎，从此你就再接着 20% 的佛法 30% 的佛法记忆，就二地三地一直到圆满成佛。整个世界的真相就这么简单。然后说那就这一性为什么还会有三性呢？因为我们凡夫认为梦不是空，这是哪是梦啊，这是真的，哎，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真的有，他不承认三界唯有心，哎，你要是说他说可能我也是有心，哎，但是呢这心外的法也有，哎，心外这一切法都有，这个时候佛就得度众生，度众生怎么啊？就得再安立一性，就是说你认为梦中都是真的，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法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你的意识执着有的假法，叫遍计所执性，哎，遍计就是意识的意思，遍你的意识所执着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但是你非认为有，这叫遍计所执性。执着梦里东西都是有，实际上呢佛说你执着它有它也没有，梦里就是空，告诉你说你执着的这个遍计所执性啊，实际上根本都没有，彻底空，梦里头一点法都没有。佛告诉你的这个真理，佛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圆成实性。就是你要是知道这一切如梦，知道这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管有没有佛告诉你，你整天说五蕴有是山河有，那也没用，他也没有，哎，你就跟你做梦的人在里头又吃香的喝辣的，高兴的不得了，那也是没香的没辣的，也没你可高兴的。也就是说，你不承认这个真理，他这个真理也是客观存在的。 有佛告诉你了它是存在的，没佛告诉你它也是可永远不变。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为什么叫圆成实性呢？就是你知道这个真理，知道一切如梦，知道五蕴皆空，你就熏习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这个记忆，你这个真理熏习熏习够 10%， 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你就见到三界唯有心的世界本来面目了，你就是圆满成就了真实性，对不对？你现在在梦里头全是假的，怎么圆满成就真实性？熏习佛法，五蕴皆空，一切如梦，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的记忆，熏习够 10%， 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就圆满成就了真实性。所以呢，你看实际三性实际存在的是一性，存在哪一性啊？一他体性。一他体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佛菩萨的心，所有的心，世界上唯有心只有这一个。然后为什么要安立另两性呢？是为了度我们梦中的糊涂众生。如果你梦里众生说我知道这全是梦，这一切都是空，那你就是熏习的种子还不够10%，你继续熏习就行了，熏习完就圆满成就真实性了。但是我们一般众生他不承认这个，那怎么办呢？佛就得说，你们说有的这些法，这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是你也得起个名字呀。你们的执照有的法叫遍计所执性，意识所执照的东西，这假安立了一个法是吧？遍计所执性。然后佛说，这个遍计所执性是根本没有的，梦里的法是一点没有的，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里的佛法也空。概括起来，我们说《心经》就拿了一个头一句话，五蕴皆空，用这一个真理概括。佛说，我说的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真理也起个名字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因为你知道了这个真理，熏习这个真理，它就能让你圆满成就真实性，就让你从梦中醒来。三性，我们非常精炼的讲完了。你明白了我刚才讲的这个三自性的道理，一切佛经全看懂。只是呢，有人说你这个我也听懂了，我看经还是不懂。为什么呀？就是你懂得还不自如，还没有理解透，所以到这个经这儿呢，你对不上号。如果你真的听懂了，佛说法呀，就说这三种法，你一看就知道佛这说的遍计所执性，这肯定是空。佛说的是圆成实性，这是真理，永远不变，无为法。那个遍计所执性跟那个一他体性都是有为法，都是变化的嘛。佛这个地方说的是一他体性，你必须把不是说的梦中法，就跟那个说三界唯心，是不是那个西方的唯心主义也是也是三界唯心呐？他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心，两回事。为什么呀？他说的心是我们梦中凡夫想象的心。他根本就不知道真实状况是什么，他猜出来的心，有的说是上帝，有的说是这个大自在天，有的说是绝对精神，有的反正就是各种的猜测吧，那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中人瞎猜的，没见过真实的人他猜不到真实。佛说的那个三界唯心的心是我们梦中人根本想象不到的，虽然他在我们梦中也给我们打比方，也给我们说啊，这个心就是一个大圆球，就是所有我们无始以来的记忆组合起来的，他这是没办法用我们凡夫的语言，凡夫的时空概念给我们相似的描写。实际上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看呐，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梦中这一切假法，实证到的真实法。那个三界唯心的心是你凡夫梦中凡夫啊不可思议想都想不到的，更不要说说出来了，实际上是不可说的。所以呢，你把三自性掌握好了，看任何佛经一看就知道说的哪一性，没有第四性。你看这三性多全面，真有什么真有心，没有什么没有心做出来梦里的一切法，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这个真理圆成实性，唯有心一他起性， 梦中一切法，凡夫说梦中有一切法，遍及所知性。你去看所有佛经，所有的佛经啊，都是在讲这三性，只不过是二十说法般若经只讲什么呀，遍地所知性是没有的，只讲五蕴皆空这一个真理，他讲不到那个梦醒之后三界唯心的心识的状态。哎，心识状态真实状况是唯识三十说法才说的，像楞伽经这就是三十说法。所以呢我们就进入下边，大慧菩萨开始上来就问心是什么样子呀，我们现在开始复习，记住用三自性来复习，就是你要时刻来判断说佛这个时候说的是什么，哎，是哪一性，你就清楚了。好，我们来再一个，就是心的状态，我们大概也说很明白了，心的状态很简单，两个状态，首先说无始以来的记忆积累了一个大圆球，这都叫种子，哎，然后呢力量最强的那一团记忆不睡觉，他非要来在那做梦，哎，叫昼夜先报。我们现在人道业就最重，我们就在做人道梦，就是人道业的那个造业的那个记忆啊，就亮起来了。哎，大圆球里头有个小圆球，立体电影亮起来了，在那演人道的故事，那叫现行。别处呢都是暗的。就是虽然记忆它在那潜伏着你看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哎，那亮起来的小块就叫现行，别的就是叫种子，哎，记忆没有现行。这样的话呢就是心就是这么两个状态，记住这几个基本原则了，你去读这个经啊，你就去这么套就不复杂了，哎，就不复杂了。下边我们来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时有几种生诸灭。我们概括性的啊，他因为一开始他想让佛说有几个时，所以呢他就问说所有的时日都有几种生诸灭啊，佛就说了，说诸时有二种生诸灭，非思量所知。这个强调非常重要，证明什么呢？证明大慧菩萨问的这诸时啊，不是我们梦中凡夫能够思维思量出能够知道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梦中凡夫不可思议的，哎，不可说的。佛现在呢慈悲化身入我们的梦，给我们相似的描述，哎，到最后你用这个三界唯心的道理把心外一切法都空掉之后，这个唯心的这个模型，梦中说的这唯识的这个佛法，你最后也要怎么样，也要舍弃，你才能把全部梦都远离了。这句话就是强调这个意思，说两种生诸灭，哪两种生诸灭呢？诸时有二种生，为留住生及相及相生。我们就三个一块概括了，就是两种生诸灭。生诸灭是一个种子啊亮起来的一个过程，这个种子原来都是一大团全是黑的，现在种业先报，我们人道业开始，种子开始亮了，从暗到明到亮起来到那个形象现出来，它有一个生的过程，这叫生。生了呢它得亮一下停一下住，就是你得看让人看清，哎，然后就灭了，生住灭我们一块讲。这么一亮有两种生住灭啊，两种生啊，两种生诸灭啊，一个叫留住生，一个叫相生，后边呢译成相续生，我们就后来法师译相续比较多，我们就用相续说。留住你就想象就是大江大河，后浪推前浪，哎，永远不断。相续也是这个意思，相续是不断的意思，后浪推前浪，一直哗哗哗，江河大一直往大海里流，不断叫相续。相续生啊，另一个叫相生，相就是样子，你想相生一定是哪个现行，相它的样子出来了，你那个种子它是暗的，根本没有显不出样子来，但是呢种子是什么呀，是永远不断的，种子是永远相续的，你那个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留住生跟向生是指什么了。留住生是指的全部种子啊，它也在相续。种子啊，你比如说你熏的一个种子，熏到这儿了，熏到这儿了，暂时因缘不这个成熟。比如说啊，我偷东西，偷了没人发现，哎，因缘没成熟，果报没来，那这个偷东西的种子就怎么样，潜伏在心里。潜伏在心里的种子是什么呀？也在生灭，也是在刹那生灭，因为它是有为法。刹那生灭的，但是它没现行，它没有变化，哎，它就叫等流生灭，就是在那儿老是那个样子，它也在生灭。所有没有现行的种子都在等流生灭，就好像江河流一样一直在流。只有那个江心有一块大石头，碰着那个石头的那个流才会激起浪花，那就叫现行，因为它因缘成熟了，碰到阻碍了，它起一个白浪花，那叫现行。那其他呢就不叫现行，就是你看不出它有什么变化来。所以呢，留住生是指的全部种子一直在生灭刹那生灭的相续。这是种子在刹那生灭的相续，哎，它只要不现行，它就保持原有的状态。然后说相生，相生就是样子生。什么叫样子生啊？就是亮起来的现行。注意，相生它是有间断的。你看你现在白天你折腾一天都现行生相，晚上一睡觉，我们晚上睡觉啊，两小时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里头都有无梦睡眠跟有梦睡眠，哎，你那个无梦睡眠阶段呢就没有相，全部种子没现行的，都是黑的，梦也没有，哎，前六十都休息了，没有现行。所以呢，相生是有间断的，但是那个留住生、相续生呢，种子呢是永远不间断的。你哪怕你把里头10%换成佛法的清净种子了，哎，你从梦中醒来成了初地菩萨了，梦没有了，但是这种子怎么样啊？心还在，你那种子还在等流，90%的染污种子，10%的清净种子还在，这个。等流还在相续，对吧？相续生是不断的，但是相生怎么样啊？没有了，是吧？你那个没有梦了吧？没有那个就是做梦的那个相了，哎，所以这就区分开了。相续生是指种子的刹那生灭，哎，这个相生是指的现行的刹那生灭。好，下边。诸实有三种相，为转相、业相、真相。哎，第二个版本这个译的是：诸实有三种，一种是转相实、业相实、智相实，多一个实。哎，下边跟第一个一样，就是这个真相它译成智相，咱们就按真相来啊。这个。多这个实呢没有问题，因为三界唯心，万法唯实，只有心嘛，所以只是说这个心分三部分，哎，都是实，所以呢加一个实也没有问题，都是实。这个实呢分三种，三大块，就是说一会儿呢细的可以分八种，现在先说粗的，分三种。我们来看这三种指什么。你首先从名字看啊，转向就是指的转起相，汉语啊比较简练，有的法师译就比较详细。这个转是转起的意思，转起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来是种子潜伏着的，现在呢它要现行转起来了，哎，转动起来了，动转起来了，哎，转起。所以韩老译都译转起相，一听就很明白，转起肯定是转起相声，那个转起现行，这是转向。所以转向是指现行相，这几个都是转向。然后我们先讲后边这个真相。真相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整个那个叫三界唯有心的心，心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呀？就是全部记忆，这是它的真相。心说什么是心？说经论说了，积极为心，积累起来就是心。什么积极啊？记忆积极， 记忆总括起来，所有的记忆给它起个名字，就叫藏识、阿赖耶识。这就是我们的心，心的狭义定义就是藏识、阿赖耶识。哎，所以我们的心的真相就是那堆记忆，所以这个记忆全部记忆，这是心的真相。然后说记忆重业先报，哪一块先现行的无所谓，是吧？反正他闲着没事，他就在那儿一会儿做人梦，一会儿做牛梦，哎，那叫转起相，哎，现行相。现行相它是受真相限制的，有什么种子，哪个种子力量大，哪个先亮一下，它亮起来的内容还是那个记忆的内容，是不是啊？哎，这多一句，就是有人不要理解太死，说我原来做什么，现在又不是那样，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现行，就是你原来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到你果报的时候啊，它是个综合作用。哎，有可能比如说你那个时候你这个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比如说杀生，犯了大罪，本来按这个果报应该是被杀，但是后来呢你很后悔，哎，你又放生，你又做了很多好事，最后果报的时候啊，它是你这个叫重业先报，它是一个综合报。如果你这个善事做的也不太多，哎，也没完全把，你要是善事做的特别多，那一下就是善业善行了，那个恶业那就又推后了，就，哎，等着你再造恶业，造多了，把那个原来的恶业凑够姻缘了，它才能现行。如果你做的善事呢不是太多，也没压住这个恶业，恶业还是最重，但是由于你做善事呢，他这个恶业在现行的时候呢，他就减轻了他的那个果报的程度，因为受你这个后悔补偿，还有做善事这个业的作用，它是综合作用的，所以这个现行啊，它是种子组合出来的一个新的景象。好，真相是种子，也没有问题了。下边说业相，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说刚才你说了种子现行，这种子是真相，现行是转起相，全了，哎，两个状态，怎么又出一个第三相呢？这第三相啊，虽然这叫什么呀，讲的少，但是很重要，或者说是最重要。你要讲心是什么样的，前两项最重要，你要讲怎么修行，这业相最重要。说这业相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咱们造业的心。说造业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这不是有种子有现行，注意啊，种子现行是我们梦中人都感觉不到的，这是真相，这都是这个依他起，都是这个圣者从梦中醒来，圣者才能看到种子现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注意，如果就这样，我们人就没法修行了，我们也没梦了。我们的意识啊，有一个功能，它会把现行的情况啊，给我们简单的做个翻译，这就是我们的梦。为什么说简单的翻译呢？因为那个真实情况啊，太复杂了。咱们就说颜色，我们说过，种子里头 85% 都是颜色，你说有多少种颜色呀？你根本想不到。天人，我们做过无数劫的天人，天人那个颜色比人的肉眼啊，天眼看到的颜色那丰富的多。哎，你说你那颜色熏多，你这个心对心的时候，所有的这个都能感觉到，还有声音，各种声音美妙的，这个什么声音都有，色声感觉，我们人的这点感觉很简单。你天人地狱各种感觉都有，所以真相很复杂。所以这个意识啊，你现在转人道，他给你翻译的时候啊，就得怎么样啊？就好像给一个幼儿园小孩一样，就给你三支蜡笔，红黄蓝三支蜡笔，给你简单的描绘一下，让你知道个大概就行了。哎，如果你是身为天人，那就画笔怎么样啊？多一点。你要是现在生一个小鸟，我们说过有的小鸟呢是12种颜色，哎，它看那个花朵呀什么，比我们就那记忆就要这个好得多，详细的多。所以看你的这业报，我们人的业报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业报，哎，中等。所以呢，意识它要给我们翻译一个梦，用它的语言，用它的颜色，用它的声音，哎， 很简单，它这个颜色的色谱很简单，声音的那个频段也很窄，很多声音它不给你翻，就是让你大概的了解一下你现在正在做什么现行，这就是我们的梦。注意，他给我们翻译的这个梦就是这个业相，这个业相是我们能够看到能够感觉到的，这样呢我们就能造业了。一看这个人，我怎么对待他，这就开始造业了。所以业相是什么呢？我给他起个名字，就是真相是种子，转起是现行，是种子亮起来的那一块，这个呀是我们心的体，身体的体，字体的体，是我们心的字体，自身本身自性。这个业相是什么呀？是这个心起的作用。为什么说它是起的作用呢？它不是体呢？因为意识给我们翻译的这个梦啊，实际上是个虚假的相，没有实际东西。意识给我们翻译的这梦啊，它让我们一看啊，这么广阔的天地，有颜色，有声音，实际上这是什么啊？跟我们做梦一样，是一个虚拟空间，里头什么一没有一点真实的法。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呀？实的作用。这个梦是心会做梦，这是实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他做出来梦也没出来东西，他不做梦也没东西。梦着多少东西也是一点都没有。他不是，也就是说真相有东西，转向是把真相的一部分东西给亮起来，把那个形象亮出来，现出来。这都是有体的，种子是有体的。业相没有体，业相是这个心的作用。什么作用啊？做梦的作用。它能让我们在一个梦中看到我们的现行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呢，三相我们又可以分两大类了。真相种子转向现行，这个呢是我们心的体。业相是我们心的用。什么用啊？就是我们的心会做梦，有这么个作用。我们就在这个梦里就能造业了，所以它叫业相。好，下边再来，这是我们的心识大概可以分三种。你看现在已经分了一种，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一种，两种，这个心有种子有现行，两种，三种，它不但有种子有现行，意识还要给我们把这个现行的内容呢给我们在梦中展现出来，让你知道你现在是正在现行什么。你看你怎么对付面前的情况。还有一个业相，就是梦相，业相也可以叫梦相，你在梦里可以造业，所以叫业相。三种了，下边呢大会略说有三种时，广说有八相。就是说要是概括的大略的说呢，我们的心可以分三种状态，要是广说细致的说呢，详细说呢，可以分八块。何等为三？为真实、现实、分别、事实。我们再来看啊，真实跟那个真相是对着的，是吧？真实说为什么叫实？为什么叫心？你也可以都叫真心、现心、分别事心，都没问题。在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实，这个心实是完全这个等同的，都是一个意思。所以呢，真实就是真心，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记忆。现实就是现行时，也可以翻成显现时。这都是韩老经常用的词儿。所以他说你这个用一个字啊，咱们因为古文呐、都比较精炼，那个时候用竹板啊，用什么这个刻一个字很宝贵，刻的那个字太多了你就搬不动了，所以古代人很惜字，所以文言文呢都很精炼。但是现在呢都这个就是就可以多说几个字了，所以韩老译的时候都给他叫现行时或者叫显现时。你一听名字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个种子，不睡觉的种子做梦亮起来了，显现时。注意分别事实，你好找了吧？分别事儿，谁能分别事儿啊？就是我们梦中凡夫，你得看到这个事儿，知道这个事儿， 你才能分别事儿，分别事儿你才能造业，是不是？就是那个业相，哎，所以你知道它的真实状态啊，去看佛经，你一一都可以对应的很，其实很简单，哎，其实很简单。当然了，说不明白那个没学懂的，那确实是复杂，嗯。好，下边两个版本对我们也很有帮助。下边两个版本呢，说有八种识，略说有二种。哎，他又把那个八识概括成二种，何等为二？一者了别识，二者分别识识。注意，很有帮助。都我说了，这个你分几类都行，只要你能看懂。了别识是什么意思呢？了有完成的意思，哎，有这个存在的意思，哎，完了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一块了。为了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都是由分别来的，但是完成了，就是指的什么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都是分别来的，都是那个叫梦里在那分别事儿留下的记忆嘛，都是分别来的，但是呢是分别完了留下来的，哎，所以叫了别，就是完整的分别，哎，完成的分别都藏在藏识里头，所以它叫了别识。了别识是指存在状态，注意啊，了别识是指我们心的存在状态，就是说了别识是指体，哎，这一块我们的心就在这儿，哎，全部记忆，哎，现行种子，现行种子，这个自性，这个自体，这就叫了别识。了别识是存在状态，分别事实是指认识状态，就是这个是虚的，分别事啊不是指一个存在，是指你在梦里头分别，哎，这是什么颜色啊，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老王啊还是老李啊，哎，这是好事啊还是坏事啊。分别事实是指认识状态、分别状态、辨别状态、胡思乱想状态、妄想状态、做梦状态，是心的作用状态。所以呢，了别识是我们心识的体，分别事实是我们心识的作用。我们心识会干什么？就会分别，不会别的。哎，你看你只要这个一睡醒了，一睁眼，颜色来了，声音来了，你就干什么呀？就开始分别，这是什么颜色，什么声音，这一天就是个分别，我们不会干别的，就会分别，就开始造业，哎，善业恶业都是糊涂业，你在那天天布施，天天救灾，啊，都是糊涂业。为什么呀？你把梦中当真，你这样的是加强梦，永远从梦中醒不来，无非就是后边做好梦做坏梦，哎，认为你这个人好的，你后边哎，大家拥护你，你就做好梦，哎。那还有什么业呀？还有一个就是出离业、解脱业、出世间业、从梦中醒来的业、佛学佛的业，这也可以叫业，是吧？解脱也可以，咱们就借它的名词嘛，解脱业。哎，你还我要从梦中醒来，这也叫业识，哎，也叫业相。也叫分别事儿，我分别佛法，我分别出世间法，我分别成佛的法。你这样分别，我们说都是分别，怎么你这分别就能把我们从梦中醒来啊？因为你这个分别是清醒意识，就好像你昨天做梦的时候，突然你觉得是梦，你就非说哎呀这是梦，我不做这梦了，我非要醒，就是在梦里加强清醒意识，哎，你就很快就醒了。所以啊，它不是说种子的状态，就是说材料不一样，是分别的看法不一样，思想不一样。所以佛为什么说三世诸佛都是一般若成的佛，都是用智慧成的佛，不是说我要把身体修到什么三明几通，是这个会飞行什么，那都没用，哎，是要有智慧你才能开悟，有智慧才能够醒来。三世诸佛都是一般若成的佛，不是一禅定，不是一持戒，不是一忍辱。 前边五度都是为你得智慧服务的。什么叫智慧？你知道这是梦，哎，你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这就是你从梦中醒来的法身种子。分别事实，好，了别时分别事实，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啊。了别时是心的体，注意，心的体又可以分两大部分，一个是全部种子是一个体，一个是种子当中有一小部分现行亮起来，两个都是体。现行的体跟那个种子的体是什么呀？是一个体，一个体。那怎么分种子跟现行呢？就是黑的就叫种子，亮起来的那个里头的影像显现出来了，哎，就叫现行。这都是心识的体，它叫了别识，就是分别完成了，存在这儿就是个心识。分别事实就是我们梦中人呐，能够感知到的了，能够分别的了，能够造作的了，造业的识。分别事实我们刚才说了，你也分两大类。你要是不知道这是梦，把梦里当真，怎么分别都是害自己的，害自己永远不出轮回，永远生烦恼，永远是苦厄，永远是灾难，没有出头之路。还有一种分别事实，就是我分别佛法，我分别解脱业，造解脱业，我要从梦中醒来，做如梦观，这样的分别留下的记忆达到10%，你就证到初地。第三个版本说，时广说有八，略说为二，为现实分别事实。你看他这个呀，译的就不是太好，是吧？这个名词用的不是太好。第二个用的好，准确。了别时，连种子带现行都算。你这个一个现实前边，不过人家自己那个什么也可以，自己统一也可以。你其前头也有一现实的，现实只是指显现实，所以呢，我们就作为参考。哎，前两个呢都是译的比较好。实际上，第二个你也可以猜到，它这个现实实际上指的什么呀？实际上是指的种子现行，就是心体全部都有的，就是了别识部分。哎，后边分别事实大家译的都一样。记住啊，了别识是心识的体。分别事实是识的用，哎，识的作用，什么作用啊？分别的作用，哎，我们的心唯一的作用就会分别，但是呢，看你分别的好不好啊。下边说，大会，譬如明镜持诸摄像，现实处现，亦复如是。你看，这个现实就用在这儿就比较好，用的准确。明镜持诸摄像，明镜里头呢持放着诸色的像，哎，因为镜子里头你可以看到色像，显现时那个地方就跟一个镜子一样。你看说的多清楚，我们整个大圆球都是暗的，天堂地狱的我们都去过无数次了，种子都一大堆，但是呢，现在我们那个人道业最重，那些都暗，都没亮起来。就中间有一块我们人道业呢，立体电影啊，它这个镜子，是我们一想就是个平面的，它就是打比方，哎，你那个立体一小块一亮，影像出来了，显现实处，显的显现，就像镜子里头能看见各种颜色一样。你看这清楚了吧？知道什么是现行了吧？整个大圆球都是黑的，哎，就那一块正做什么梦，做人道梦，那一块亮起来跟镜子一样，哎，一看这个人来了，那个人走了，这就叫现行。如明镜中见诸色相，大会了别时亦如是见种种镜像。看说的多好，了别时就是种子跟现行，是吧？都在了别时里头，哎，整个一个大黑球里头有一小块呢，像镜子一样，见种种镜像，里头人走来走去啊，山河大地，流水，风吹来吹去，种种镜像，哎，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显现出来。如明镜中现诸色相，现实一样。你看，这就证明他自己译的呀都不一致。 他前头把现实一相当于了别时用，这儿又说如明众中现诸色相，现实一二，等于他是指的就是现行，那等于他前头一把种子给漏掉，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第二个，虽然他译的这个最多，周本是那个十卷，中间那个是七卷，头一个是四卷，但是呢，四卷那个是最早最接近原版本，这就是人们在传抄过程当中啊，那个时候没有印刷，哎，也没有电子版，那个时候全靠人一看，你这，哎呦，你这经找不到，看到了，我借你几天，赶紧抄。慌慌乱乱的，哎，丢拉的，什么抄错的，所以越抄啊越走样，哎，宋本最早，所以我们呢以宋本为主，然后参考其他的。大会，现实即分别事实，此二坏不坏相，坏不坏相，辗转音啊，坏不坏相，辗转音。现在说的是现行跟那个，我想啊，不好，现行，想啊，其实这个我们就按照准确的说啊，第二个版本字面上最准确，了别时跟分别事实啊，比二种时无差别相，必共为因，就是什么呀，叫叫体跟用，实体跟实用，实的分别作用，这两个呢无差别相，地共为因，就是说你是我的因，我是你的因，互相为因，这两个呢没有差别，就是说不是说以谁为主以谁什么，两个就是你是我的因，我是你的因，没我就没你，没你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分别事实，没有我们梦中造的业，就不会留下记忆，就没种子，没种子就没现行，就没了别时，就没有心体，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是从哪来的，就是我们做梦在那儿胡思乱想留下记忆来的。然后说那我们这个胡思乱想是从哪来的呀，从记忆里头来的，哎，我们不睡来留下了好多记忆，记忆里头力量最大的，他就不睡觉就折腾折腾，他就胡思乱想。梦是从记忆升起的，记忆是从梦留下的，所有的梦都会留下记忆，无差别的互为因果，哎，下边一叫无意相互为因，哎，就是你是我的因，我是你的因，这个完全相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人会这个坏不坏也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呢，就是互相为因。这个时候人们会经常会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那是先有种子啊还是先有梦这在网上已经被问了无数次，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哎，说先有鸡先有蛋，那是人们的那个辩解所值哈。说这心你是真有的，那是先有种子在身体梦啊，还是先有梦在心里种子，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这是我们梦中凡夫啊才会问出来的傻问题。为什么呀，我们梦中凡夫啊思考一切问题都是建筑在时间跟空间的坐标上的，就是我们思考任何东西一想就是想一个三维的东西，三维放在长宽高放在三维空间里头，然后呢我们想任何事情都放在时间里头考虑，我们以为这个空间跟时间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破过多少次了是吧，这个时空的概念全是我们人想出来的妄想，根本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时间空间，最核心的最简单的破就是我们人想出来的长度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概念，记住这一句话，时空全破。因为什么呢，时间是也是由长度组成的，那个三维更得用长度，得用三个长度组成，你要是连一个长度单位都建立不起来，你就甭想时间跟空间了。说为什么说时间这个长度单位是胡说八道呢，就是我们人认为啊 这个长度有一个最小的长度，你不管有多长的长度，就是用这个最小的长度接起来的。哎，说什么叫最小的长度呢？他说就是那个最小，就是说不能再分了，是最小的。哎，但是呢它有长度，哎，那就是最小的长度，这就是它的定义吧，对吧？这个定义芝诺悖论就是批的这个。芝诺悖论就是说你这定义就是悖论。为什么悖论呢？说你有长度你就能分呢，你就不是最小啊。这是绝对的吧，你有长度它当然就能再分了，它就不是最小。这样的话你分了，你这个长度分了一半之后它还有长度啊，它还剩一半啊，你还可以再分呢。它永远剩一半啊，你就可以永远分下去啊。永远分下去的概念就是什么呀？就是没有最小，没有最小单位，找不到最小单位，没有最小单位，你怎么组成大单位？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个最小单位。有长度就永远可以分下去，你分去吧，永远找不到那个最小的。我们平常也流行一句话叫没有最小，只有更小。这话就说准了，没有最小，所以这个最短的长度单位是一个妄想，胡说八道，没有最小单位，你怎么组那个长度？你规定的这个最短的长度单位是一个悖论，是一个胡说八道，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有的东西，你怎么成立？但是我们人呢就不讲理，我们就成立了，我们就非说，哎，就有时间，哎，就有空间，哎，我们多几公里什么多少公里我们就成立起来了。这就是梦中人呐，就是他只能这样来这个交流来生活，他因为他本身就是假的，他不是真的，所以他也不管真假。就好像我说钱，哎，我掏出来两张，那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都不是，能干什么呀？那是个假东西。但是呢我们只要大家说都承认，就跟说你说这儿有一公里，我也说有一公里，好，就大家能生活了。哎，你给我这个钱，说这个值一架这个自行车，一辆自行车，哎，他就给我一辆自行车，只要双方承认就行。所以我们这个梦中人呐，全是玩的假的，全是假的。哎，假的可以玩，就跟那个围棋赛，围棋里头有什么真的呀？什么真的都没有。多少条线，什么多少棋子，都是我们人规定的，该什么规则，该怎么走，都是人完全人规定的。但是呢，你就可以玩，还可以比出冠军来，还跟机器人比赛，弄得还跟真的似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人梦中啊，全是在假的基础上在这儿当真玩，实际上没有真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的时空概念啊，是我们人就好像设计围棋一样，就规定了，哎，这就是几条线，就用几个子儿是应该怎么走，是我们人自己规定的。你觉得挺有效，是挺有效，但是它不是真的。所以呢，凡是问说那个最早的什么东西，那都找不着，因为它不是时间，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没有一个最早。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那个《盗梦空间》里头有一句话，那个女孩子突然发现她在梦里头，那个老奸巨猾的那就告诉她说：“你怎么判断是不是梦？”她说：“你要是你发现怀疑说这是不是梦啊，你就去想啊，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如果你想了半天呢，没来铺，就是咕咚就来了这个地方了，那就是梦。哎，你要是能够哎。”说我是从哪来的，能够找到这个头，哎，那就是真的。哎，这也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做梦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做梦，当然都没有开头，我们做这个生死长梦也没有开头，因为没有人没有物，你说他从哪来啊？哎，没有鸡没有蛋，所以就让那些梦里的人在那瞎吵去吧啊。好，现在你看，我们就用这个中间这个讲啊，了别时分别事实，这个分别事实我也介绍一下，韩老义啊义辨别时，哎，也挺形象是吧，整天在那辨别这是什么颜色，那是什么声音，哎， 了别时，那个他也用的了别时，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啊，我没听他提过这个楞伽经这个了别时。后来是他先译了别时，等着我后来看楞伽经，我说哎，这个地方人家用过这个词儿。韩老以为都是他那个他想出来的，哎，但是跟这正好合上了，了别时辨别时。记住，了别时是指心识的体，辨别时是指心识的用，分别的作用，辨别的作用。哎，所以慢慢的佛就把这个心识的运转机制啊，越介绍越细，越介绍越清楚，哎，我们就越来越了解了。好，大会不思一熏即不思一变，是现实因。现实我们还是用中间这个了别时，就是我们那个心那个体，我们那一堆心是哪来的，心这一大块，这个字体，这堆记忆是哪来的。佛说呀，不可思议熏变因，哎，不可思议熏即不思议变，下边说以不思议熏变为因，就是我们那个心那一大堆记忆是哪来的呀，是不可思议的熏习变化来的。什么叫不可思议的熏习？就是一大堆记忆里头有一块亮起来了，一亮呢，就是这个现行了，现行的一亮，刹那生灭嘛，一亮灭了，灭了它没全灭，我说啊，留下一点灰儿，留下一点痕迹，留下一些信息，那个信息就变成了新的种子。哎，记忆是哪来的呀？全是那个不可思议熏，就是现行熏起来的，现行留下来的记忆。这个现行记住是不可思议的，谁不可思议啊？是梦中人不可思议。思是思想，思维在这想，哎，意是说，议论说，就是梦中人既没法想象那个哎种子现行是什么样啊，也没法说，哎，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不可思议，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凡夫梦中人不知道的，是圣者才能看到的，哎。现行一亮，它就会留下记忆，熏到阿赖耶识里头，变成我们的了别识，变成心体。下边大会取种种尘及无始妄想熏，是分别识识因。现在说这个叫辨别识的因，分别识这个就是心的作用是怎么来的，它的因是哪儿？它的因是哪儿啊？是取种种尘及无始妄想熏，就是我们在梦中取种种尘，种种尘有几种啊？六种，色声香味触法，哎，我们六根取这六尘，取颜色，取声音，取种种尘，及无始妄想熏，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在梦里头虚这个胡思乱想，它留下的记忆，熏习的记忆。注意这个熏字啊，可以当动词用，也可以当名词用。当动词用就是指的现行熏到种子里头，一个动词，哎，也就是留下记忆。当名词用就是指的记忆，就是指的种子，种子的一个名字就叫熏习。哎，这儿呢就可以当名词用，说谁是我们做梦的因呢？就是那个我们前边无始以来做了好多梦，取了好多尘，无始以来所有的妄想留下的记忆，就是我们现在升起分别事实的因。种子是现行的因，哎，这个作用分别事实是作用，注意啊，这个呀是真实存在的，作用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会做梦，真的会做梦，真的有做梦的能力，但是呢不是说他做的梦里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要分清，它就是个作用。这个作用呢，我们现在再结合一下十八戒，注意啊，你听十八戒，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了取种种尘，谁去取啊？六根，是吧？十八戒是不是六根六尘六识，是吧？哎，六根去取六尘，这叫根尘相触，是吧？根尘一相触，升起六识，就升起了识的认识作用。十八戒的 关系现在清楚了吧？根尘不处的时候，什么时候啊？无梦睡眠的时候。你无梦睡眠的时候，六根在不在啊？六根都在。哎呀，哪个根也没坏，但是呢，休息了，没去取这个颜色，也看不见颜色，耳朵也听不见声音。哎，无梦睡眠，这叫六根六尘相离，没处。到你一睡醒一睁眼，眼根看见颜色了，眼睛眼根触了色尘，这就叫，注意，没有生心的东西啊，除了根尘相处，你看见颜色了，这个虚妄的作用，没有生出真东西来。有没有真的颜色，一个颜色的体出来啊？没有，是你梦中，就是我们说的生死长梦，眼时看见颜色了，看见颜色了也是没有颜色，是你梦中看见颜色吗？颜色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所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呀，你的眼识升起了，就不是六根六尘了，你无梦睡眠就是十二处状态。现在跟十二处也概括一下，一个人无梦睡眠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有十二处，是吧？六根六尘只有十二处，没有十八界，没有六识，就是光有体没有用。十八界是什么呀？醒了，或者是说有梦睡眠，哎，在梦里头又看见颜色，又听见声音，或者醒了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一回事，大小梦。但是这个时候就说什么呀？你六识升起了。所以这个六识啊，是识的作用，它作用是真有的，但是这个作用里头没有任何真东西，把这句话记住，否则的话你就成十八个东西了，实际上还是十二个东西，实际上还是十二个东西。心识体是六根六尘是心体，六识是心的作用，完全是虚妄的。好，我们顺便把十二处十八界，哎，关系又复习一遍。整个这两段话就是说什么呀？种子是哪来的呀？是做梦留下的记忆。哎，记忆是哪来？记忆是哪来啊？那个梦是哪来的呀？是记忆组合出来的梦。这两句话也读一下，都对理解有帮助。分别事实就是我们的辨别识，分别取境界，哎，这个一定是我们能感知到的，因为你分别取境界，你得那个分别，哎，这东西我要不要？我要哪个？我不要哪个？分别取境界，哎，因无时来细论熏习，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升起分别起境界呢？因为我们有无始以来细论，细论就是我们做的梦，哎，都是虚假的嘛，都是假象，所以叫细论，没用。细论熏习，我们无始以来做梦留下的全部记忆，它是我们现在能够升起这个梦，开始分别取境界的因。分别事实以分别境界及无始细论习气为因，哎，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梦里升起来一个，我们为什么现在能分别，能取境界，能做梦，哎，是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留了好多梦的习气。你看现在这个名字都出来了，我们的记忆既叫种子，也叫熏习，也叫习气，哎，也叫习气。这个所以说起来啊，还这个平常我们现在先学先熟悉这些，严格的它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最严格的时候啊，不常用，就是什么呢？就是没现行的种子都叫习气，现行的时候那一部分习气才叫种子。这是这个唯识里头一个比较狭义的不常用的说法，哎，我们都介绍一下。我们平常就一说，为了省事儿，就哎，所有的不管现行不现行都叫种子，哎，嗯，好，下边进入新课大会。若复彼真实，种种不实诸虚妄灭，则一切根实灭，大会是名相灭。复是盖起来， 盖起来隐藏起来，或者叫颠覆啊，就是一下掀了，连底儿兜了。哎，复比真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堆记忆，把这堆种子啊，一下连底儿给兜了，给颠覆了，给整个破坏了，就是抖擞了，没了，给你扔了。哎，复比真实，就是说，如果我把这真实给你扔了，破坏了，种种不实，诸虚妄灭，不各种的假象留下的那些记忆，我们真实里头不就是梦的记忆吗？所有的那个假象的诸虚妄，哎，所有的那个虚妄的记忆灭没了，所有的记忆都没有了，则一切根实灭。一切根几个根呢？六根。有六根才能升起六识，是不是啊？你要是把所有的种子都给兜落了，掀翻了，没有了，你六根也就没有了，因为六根就是那个种子里的一部分记忆，作为六根，它能取境界，所以叫它六根。哎，里头有六根的记忆，有六尘的记忆，说整个种子都给你兜搜了，没了，所以呢，根的识也没了，六根也没了。六根一没有，还有没有现行呢？那当然也没现行了，没种子了，你能怎么生现行啊？所以说，这叫相灭。就是把根把那个种子全部消灭光，这叫真的相灭，这才叫真的相灭。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批判一种外道的说法。一种外道的说法啊，在印度那时候很流行，叫无想外道。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人生是苦，我怎么断了一个苦？苦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分别，我整天在这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这就烦恼来了。他说我不分别就不苦，所以他修什么呀？修叫灭想定，就是我不起分别，不起分别就是不起想，就是我把想断掉，这也是一个对治。他对治什么呀？就对治想。他说分别是万恶之源，想是万恶之源，我就不要这个想，我就不让想起来。他大量的熏习这个记忆，结果这个记忆多了之后啊，他那个分别的记忆啊就被压制，就生不起来了。就好像你整天说这个吃东西不好，胖了不好，我尽量少吃，我能不吃就不吃，你老熏习这个，说吃东西恶心，吃东西这个害人，你老熏习这个呀，他原来那个想吃东西的那个记忆啊，如果力量不如他了，说怎么会不如他呢？因为你想吃东西的记忆也是不是全部种子都升起，你也是现在人道的那一点升起，是吧？你现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大量的熏习这个厌食的记忆，力量大了，一下把那个想吃东西的记忆给压住了，一下厌食症就是不吃了，好多姑娘厌食症饿死的都有，是不是？所以这个外道啊，他说我把想让他不起，我就涅槃了，我就彻底解脱了。哎，他说我的那个叫轮回相就灭了。他说的这对不对？错了，他并没有把相灭掉，他是把相怎么样，暂时灭掉。当然说你打坐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你如果打坐的时候渐渐的把心收到内部了，哎，叫内住，不看外边颜色，不听外边声音，不感觉外边冷热什么，哎，就比如说观呼吸，或者是你反正自己的观想吧，观呼吸全部放在呼吸上了，这个时候色声香味触全都没有了，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你也没有那个，就是叫这个时候当然说你还有内住，还有意识在活动，还不能叫相灭。我打个比方，就是说你现在一打坐呢，你比如说你眼不见心不烦，听不见你也不烦，哎，前五个直觉都没有了，至少你这些痛苦是没有了，是吧？身心会很轻松。有的人呢连意识也中断了，哎，连那观呼吸也中断了，前六识都不起了， 物我两忘，坐了一会儿呢突然回来了，哎，刚才我关呼吸关也没关呼吸，也没想什么都没想，一看时间老长过去了，这就证明什么呀？你那个意识中断了，哎，前六十没起。你想你前六十都不起，这个时候你会有烦恼吗？不会有烦恼。外道说呀，这就叫相灭。不过这个无想外道比这个还深一步，他修成无想定之后啊，就是他老入这个前六十灭，就是一入定前六十都不起，很舒服。修成无想定之后啊，下一生他升到无想天五百大劫，想不起前六十不起，确实没有烦恼。他说我涅槃了，我相灭了，永远不会入轮回了。他说这叫相灭。佛说你说的这相灭啊，不是真的相灭了，是暂时的灭，等着你五百大劫寿命完了，从无想天掉下来了，怎么样啊？相照样升起，该轮回什么，该转什么，该生什么烦恼，照样生什么烦恼。你的定的果报完了，想完你的福了。所以呢，是为了批这个，就是说什么叫相灭？佛说呀，你得把那个种子啊，整个消灭了，没种子了，没根了，没尘了，你也就生不起梦了，你生不起六道轮回的相，这叫相灭。再看其他版本，阿赖耶识，虚妄分别种种熏习，诸根亦灭啊，虚种种熏灭，就是说，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全部记忆，虚妄分别，我们的全部记忆啊都是虚妄分别。什么叫虚妄分别啊？就是没那个东西，我们认为有那个东西，都是那个胡说八道的，整天在那有人有法有山有河。实际上都是梦里的假东西，所以叫虚妄分别，没见过真的，都是虚妄分别。种种虚妄分别的熏习，就是种子啊，全灭掉了，阿赖耶识灭掉了，没阿赖耶识了。说怎么会没阿赖耶识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已经有百分之几的阿赖耶识已经没有了，我们的阿赖耶识现在已经不全了。原来不学佛的时候啊，我们是有一个百分之百的阿赖耶识，哎，都是说五蕴是有，都是这个不学佛法的那个记忆。现在我们学了心经，学了金刚经，哎，说我说过，你现在坐在这儿能听懂为实，能听懂三十了义法，你绝对学佛不是学了一生两生，不是三四五佛那儿种诸善根，哎，你学个二十说法金刚经，你还得无数佛所种诸善根，你才能读懂金刚经了。所以说你现在都学到三十了义法了，你一定这个学佛法的种子啊达到百分之几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阿赖耶识已经灭了百分之几了，你再灭百分之几达到百分之十，你就成初地菩萨了。你二地菩萨再灭百分之十，到十地菩萨全部染无种子，都换成佛法种子了，阿赖耶识就被消灭了。因为阿赖耶识藏识是指染无种子的集合，哎，换成全部清净种子之后名字就变了，就变成佛的识，叫无垢识，全部都是佛法的清净种子，哎，所以呢，佛说阿赖耶识里头虚妄分别种种熏习，哎，熏习就是种子的意思啊，灭，全部种子灭了，诸根亦灭，六根也就没有了，大慧是名相灭，是这叫做相灭，哎，这是相灭。外道说的那个，说我修无想定，我不想就灭了，那是暂时把想给压制住了，不管用，想会儿福，哎，等着你这个定力消一用光，哎，福报一用完回来跟大众凡夫完全一样，什么用都没有。大会阿赖耶识，虚妄分别种种习气，你看熏习跟习气。习气是名词，熏习这儿用的也是名词，种种习气灭，所有种子都灭了，一切根是灭，这叫相灭。大会相续灭者，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相续灭，现在我们知道相续是什么了吧？相续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那堆种子，它永远在相续，说他那个现行了，不是就没有了吗？ 现行它是种子的位置没动，这一团种子啊组合了一个新的图像，亮了一下，这一亮就在它原来位置怎么样啊，留下新的种子，留下新的记忆，所以还是在相续，听明白没有？不现行的在相续，是不变的相续，哎，等着因缘等流相续。这现行的呢是变化的相续，前头不是说了吗，不思议熏变，哎，它在变化，怎么变化，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的善恶业综合起来，它是一个新的现行，这个新的现行一亮就留下记忆，留下新的种子，新的记忆。所以啊，所有的这个整个阿赖耶识是在相续的。佛说你这个相续灭了呀，相续灭者就是什么叫相续灭呢，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就是说你要想把这个阿赖耶识给消灭掉，你得把这个造成阿赖耶识的因灭了，阿赖耶识才能灭。这道理很简单是吧，你要是不去他的因，他老给你往阿赖耶识里头熏种子，那你永远消灭不了。我们现在想一下，灭阿赖耶识的因是什么？只有佛法，只有佛法。你如果不学佛法，不管你造善业恶业是吧，你都没改变阿赖耶识染污种子的本性，熏进去永远是百分之百的那个执着梦中都是真实的，永远是做梦，哎，所以消灭阿赖耶识的因是什么呀？只有佛法。是佛法是什么呀？是清醒意识，哎，清净种子。就这清醒意识，你换一个阿赖耶识就少一个，它都是梦中意识，都是颠倒梦想。你清醒意识一进去，说这是梦，我要消灭它，这是破坏。我们就跟现在说呀，这就是间谍特务。你往阿赖耶识走，现在开始派特务，他进去啊，不是帮着相续阿赖耶识的，他是去说阿赖耶识这是错误的，我要消灭阿赖耶识，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破坏这个梦。哎，所以我们现在用佛法往阿赖耶识里头派特务、派间谍。埋伏在里头，埋伏够 10%， 这些特务们联合起来一起义，好，梦做不成了。所以相续所因，我现在还说不到这一步，他指的这个相续所因灭是指的梦是吧，那个阿赖耶识的因是我们做的梦是吧，哎，我们现行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就是你得没梦，不做梦了，不往里头加种子了，哎，那种子才能够灭，你得把梦消灭了。所从灭及所缘灭则相续灭，它这个因又分两项，一个是因一个是缘，这又分细一点。这个就是说梦里头啊有因有缘，你要整个一个说没梦了，不往阿赖耶识里头熏种子了，那阿赖耶识就断掉了。这个梦里头呢有一个从是直接原因，所缘是间接原因。所从是指的直接原因叫因，所缘是指的间接原因叫缘。因缘灭则相续灭，我们再看下边翻译啊，相续因灭则相续灭，因灭缘灭则相续灭。哎，你看他这个意所从这直接意因，说这个相续的因要是灭了呀，相续的果就灭了。这个因里头呢还分因跟缘，直接原因跟间接原因。相续灭者为所依因灭及所缘灭即相续灭，也是说这个种子所依靠的那个因它要是灭了，哎，这个种子才能灭。这我们就再总结一下，实际上就是直接如果说的话呢，就是梦是留下的记忆是形成阿赖耶识的因，梦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这道理上说的对，但是你怎么能梦没有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得怎么样，找到佛法。你怎么能梦没有呢？那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怎么能照见五蕴皆空呢？ 你就得学佛法，学佛法还是得熏习清醒意识，念心经金刚经，哎，结果你清醒意识熏习过 10%， 梦没了，梦没了呢相续灭。注意，你初地梦没了，相续还灭不了，是吧？只灭掉了 10%， 但是你别着急，二地再灭 10%， 三地你接着学佛法，哎，到最后到成佛的时候，阿赖耶识才全部灭掉。这个说这个里头哪个是因哪个是缘呢？下边佛来说，大会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是其所依故，就是它的原因是那个梦，哎，所以依者说阿赖耶识的所依是谁啊？他依靠什么来的阿赖耶识啊？依者为无始妄想熏，哎，就是阿赖耶识是依靠无始以来我们梦中的妄想留下的记忆，从这儿来的。所以这是无始妄想熏是因。注意啊，缘者为自心见等实境妄想。在这个梦里头啊，它分了一个因一个缘。咱们先说缘，说间接原因是什么呀？是自心见等实境，就是你的心看见见等见是什么呀？眼见是吧？等是指的耳闻见闻觉知识的境界，见等是指的见闻觉知，见是眼睛看到的颜色，闻是耳朵听到的声音，觉是鼻子闻到的味觉，舌头尝到的味觉跟身体的感觉，觉包括三个，这就是前五个限量，哎，见闻觉知，知我们凡夫那个凡夫的意识啊也有限量，所以这个实境是我们的升起分别的缘，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啊，先得看见见闻觉知，就是先得见颜色、闻声音、觉味道跟身体的感觉，知是指的意识限量升起，说。意识怎么还限量升起啊？就是你这一睁眼呢，一看，你还没分别了，你就知道我这是天花板，我在睡觉。什么这个，他这个意识啊，他已经形成一个套路了。意识的套路就是不用你这还没分别，这好多判断都出来了。哎，所以见闻觉知，知是指的意知，这四个境。是我们的缘，就是你这还没起分别，刚一睁眼见闻觉知了，这四个境一来，这是我们的间接原因。这时候你还没造业，还没那个还没无始妄想，然后说对着这个境开始干什么呀？妄想，哎，无始妄想，这是因。你在这妄想熏的记忆是造业的，是业相。你看把梦又分成两部分，哎，限量显现在你面前的境是缘，你造什么业，主动的你怎么生妄想是你的业因，是主因，那就取决于你造什么业了，你是布施呢，放生呢，还是杀生呢，还是偷盗呢，哎，妄想完全由你决定。昨天看那个新闻，75岁老太太说除了家，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派出所，老偷东西，老偷东西，偷了还不承认，不承认给他放那个监控，没办法承认了，承认了说你为什么偷啊，说我无聊闲着没事，闲着没事他不干别的，他偷东西，实际上是什么呀？习气。你记住为什么人说闲着没事，有的愿意干这，有的干这个，习气他控制不住，他不知道偷东西丢人呐，啊，孩子都那么大了，是吧？75岁了，啊，老进公安局，这就是妄想。哎，对镜对镜看你造什么业，哎，这是阿赖耶识所依，就是阿赖耶识就依靠这个梦来留下记忆。梦里头分两部分，限量升起的境是缘，你怎么妄想是因，挺清楚啊。下边大会所谓依法依缘，哎，所谓依法者 为无始细论妄想熏起，这个他就把法当成那个因，一因一缘。什么是因呢？无始妄细论妄想熏起，就是你业因，就是你造的业留下的种子。言一缘者，为自心实见境界分别，就是你自心升起的境界，你见的颜色，见的声音，这是缘。所依因者，为无始细论虚妄习起，所缘者为自心所见分别境界。这应该好理解是吧？接着来大会啊、我看啊，接着来。下边佛喜欢打比方，为什么要打比方呢？因为这个真实状态啊实在是不好讲，所以打个比方呢，我们还至少相似的能体会一下。佛打什么比方呢？譬如泥团微尘。泥团是什么？很简单，小孩撒尿活的那泥儿就是泥团。微尘是什么？就是小沙粒儿，那个泥都是再小它也是一个沙粒儿啊，小沙粒儿。泥团跟微尘跟那个组成泥团的沙粒儿这么个关系，好理解吧？这个是什么关系呢？佛说非异非不异，这个一定要熟悉，要把它弄得很熟练。这个是理解法跟法性，理解事与理的关系，理解这个什么原成实跟依他起跟遍起实的关系，都用得上，非常关键。我就是在看解深密经的时候，佛连续举了六七个例子，我终于通过这个例子明白什么叫法与法性不一不一了。咱们就用这个例子讲什么叫不一不一。这个五个字非一非不一，这个也可以用四个字不一不一，非也可以用不嘛，不前边不一，不一就是一，后边两个就是一，非就是不一，不一不一，用不一不一呢，这个好讲一下。不一不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东西，你就记住这个关系啊，他们既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东西，也不是分开的两个东西，分不开，但是它又不是一个。记住不一不异，就记这四个字，这个五个字，这个来个否定之否定，这个啰嗦。泥团跟微尘不一不异，怎么讲？先说不一，说泥团就是小沙粒吗？这肯定不是，对吧？如果泥团就是小沙粒，我给你一个小沙粒就等于给了你一个泥团，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叫雕塑课，是吧？一个人发一个泥团，我就发给你一个小沙粒，说这就是发了泥团，那行吗？它不是一个东西，你不能说沙粒就是泥团，不一，好理解吧？不一，说它又不是两个东西。为什么不是两个东西呢？这小沙粒它是泥团的组成部分，离了沙粒没有泥团，泥团里头它必然是由沙粒组成的，所以它不是两个东西。说这怎么理解啊？记住这现在这个佛举的这个例子呀，是一个更基本例子，我再往高级的例子，就解深密经那例子再引导一下，你就进入高级境界了。佛在解深密经举什么例子呀？就是辣椒是红的，辣椒是红的，这两个，辣椒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它是红色的，这是一个属性，是人的一个判断，它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这就叫事与理的关系。我从里头抽象出一个道理来，抽象出一个规律来，抽象出一个特点来，抽象出一个属性来，所以这也叫法性。这个法有这么一种属性，有这么一种特点。辣椒呢，它是红色的，咱们专指红色辣椒啊，辣椒是红色的。注意啊，辣椒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个是跟我们抽出来的这个属性，这个理的关系是什么呀？不一不异。理不是是，你不能说我告诉你辣椒是红色的，好，我就等于给了你辣椒，是吧？我给你讲一个属性，讲一个道理， 它不等于事儿，事是事，理是理，哎，它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他俩呢又不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辣椒跟这个它是红色的，两回事儿没有关系。那它又不是两回事儿。你说它是红色的，它一定是指一个红色的辣椒来说的。它要是红色辣椒，它就一定是红色的。当然，这个举的不太好。你也可以举什么呢？盐是咸的，是吧？哎，棉花是软的，哎，你水是湿的，你都可以举这些例子。哎，盐是咸的，盐是具体存在的东西，它是味道是咸的，这是一个属性特点。哎，这是理，盐是事，事与理的关系不一不一。哎，它俩不是一回事儿。说盐是咸的这一句话，一个特点，它不是盐，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它又不是两回事，你又不能把这两个分开，说有盐它不是咸的，有它是咸的，没盐你分开了谁也说不通。它是事跟理永远是合在一起的，有事就一定包含理，有理它一定得存在在一个事儿上，它不能没那个事儿，你这谁的理啊，是吧？法一定包含法性，法性一定离不了法。这样你慢慢的呀，把法跟法性的关系，事与理的关系，你就搞清楚了，不一不异的道理就搞清楚了。好，我们休息半小时。
种子现行也
是不一不一。种子现行不？种子现行，我们无梦睡眠的时候啊，就有种子没现行。它都是事，它不是一个事一个理，听明白了吧？它俩都是事。我们现在说的是事与理的关系，是一个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一个是这个人总结的这个事物的一个特点，是一句话，是一个思维，是一句话，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属性，是一个特点，是人总结出来的。要是没有人去总结，不存在道理，不存在属性，光存在具体事物。休息的时候大家好好琢磨琢磨，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事理关系你要是搞不清，你佛经不可能看懂，佛的状态不可能理解。休息休息。